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啊！
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我们看到啊，律法师在这里出现了啊，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我们看到，我们从34节读了，在马太福音22章34节到40节，好，我们一起读，一二三。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撒杜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
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实也相仿的，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还有撒杜该人，甚至中间的一位律法师，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是要挑战啊，是要试探啊，是要抓他的把柄啊，是要陷害他。主啊，求你救拔我们，不管我们是律师的背景还是从事其他的行业，主都求你救拔我们，脱离那种恶的心态，使我们的心能够向你降服，使我们的心能够向你敞开。众圣徒都是坐在你的脚下，主求你赐给我们烈火的律法，好使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好使我们知道犯罪就是违背你的律法啊，违背你的律法就是犯罪，罪的公价就是死，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可怕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本身就是吞噬人的烈火。但是主，更求你向我们显现啊，以你的慈爱向我们显现，使我们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长阔高深的大爱，使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在他的道成肉身啊，传道授业啊，十架舍命啊，升上高天，还要再来。主，你丰丰足足的将你自己的旨意，将你自己的大爱向我们显明了。主，我们众弟兄姊妹，不管是来自各族各方，都是在基督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梦应许。主，求你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圣徒的相通，更求你自己借着你大能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解开你的话语，好使我们这些愚昧人通达，就能向你所命定的道路直奔。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
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这段经文啊，今天我想啊两堂的分享，我们从9点啊差不多到12点啊，中间稍稍休息一下。我基本上在解释啊昨天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上帝圣约与国度。啊，整个圣经啊其实是上帝的啊，神学本身的核心就是神论啊，就是认识上帝啊，认识你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啊，其余的关于人论啊，关于救恩论，关于基督论，关于教会论，关于末世论，关于世界论，其实都是我们如何认识上帝，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其他各论的什么啊看法。然后我们讲到圣约啊，讲到上帝是立约的上帝啊，讲到耶稣基督与我们立什么新约，讲到亚当之所以堕落，和希腊书上讲到确入亚当悖约，卡夫丁的 Breaker
啊，亚当不是一般的犯罪，那是违背了上帝与他所立的什么生命之约的。所以我们这样就明白，因着亚当的违约，而是在亚当之后的所有人，包括亚当本身，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通过立功立德立言啊，来真正完全遵行神的什么律法。因为若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啊。我们仍然应当遵守上帝的律法，这是应然，但是我们实际上世人都什么犯了罪，甚至不仅仅是犯了罪，而且是实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啊，不能够得蒙上帝的悦纳。所以从应然的角度讲，我们都应当完全，都应当完全遵守上帝的什么律法。但是从我们生命的实然，从我们生命的现代的状态来看啊，其实我们不仅是不守上帝律法的，我们发自内心的其实是憎恨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在罗马书上讲的说，他们明明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什么当时的，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和别人什么一同去行。所以人的问题其实绝对不是上帝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世界的问题，也不是政党的问题，也不是国家的问题，也不是教会的问题，都是人心的什么问题啊，都是人性的问题啊。人心滥用自己意志的自由，原罪由此而来啊。人心继续滥用自己意志的自由，本罪由此什么而来啊。不管是基于我们原初的人性，还是后来受到原罪污染的人性本身，所以整个世界不管个人乃至群体啊，一切罪恶一切问题的根本都在于人心灵什么深处啊。世上的一切的乌托邦的幻想就在于认为只要改变了环境啊，只要改变了制度，从此以后就可以过着幸福的什么生活。所以我们都生活在一种成年人的什么童话中，我们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式的什么幻想之中啊。没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乌托邦啊，那会有纽克斯主义的乌托邦啊。各种各样人心灵的空虚啊，空虚就会来分，就会趁虚什么而入，就会里应什么外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稍微从这些经文来看，法利赛人就相当于今日教会中的纪要主义者敬虔主义者。然后我们看到撒都该人就是相当于今天教会的自由派撒都该人甚至不相信死人什么复活自由派就是不相信神奇奇事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从童贞女玛利亚取了什么肉身不相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无谬的甚至也不相信耶稣基督必要肉身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他们也不相信这个世界有撒旦魔鬼邪灵乌鬼这些属灵的黑暗的什么权势。所以基本上来看法利赛人他是纪要派的撒都该人他是什么自由派的近现代以来教会的一大分裂就是纪要派和自由派的什么分裂我们看到梅钦他就在他的书中讲明这个自由派就不是基督教所以我们看到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创办之前，这个梅钦是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然后他就和他们分道什么扬镳其实那是一个非常标记性的事件，那个标记性的事件再次标记了大公教会经历了一个巨大的什么分化其实世界的分化，教会的分化都是不可避免的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麦子要长，掰子什么也要长掰子长得越长越像掰子，麦子长得越长越像什么麦子。然后只等到世界历史末了的时候，掰子要到这里，麦子要到那里去，绵羊要到这里，山羊有什么要到那里世界历史终极就是这样一个分化，分化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上啊，其实也经过了很多重大的什么分化啊，甚至说是分裂。你比如第一个巨大的分化和分裂啊，就是犹太教会和外邦教会的什么分化啊，这两个教会就越走什么越远啊，犹太教就开始咒诅拿撒勒人耶稣一党的人，他就咒诅基督徒。那我们基督徒就认为啊，犹太教徒也是离经什么哎叛道啊，这个方面当然分化是总是有它的合理之处啊，但是我们讲到这个不合理之处，就是这个外邦教会啊为了明确自己的定位，就时时刻刻处处条条要和犹太教截然什么二分啊。在这些方面，比如说犹太教特别就注重律法，那我们外邦人的教会就好像不是那么注重什么哎律法，那犹太教就特别注重礼仪，那么外邦的基督徒就特别不注重什么礼仪。那犹太教一定要过节，今天他们还要过节，那我们宁肯把这些节日废了，我们宁肯过一个圣诞节，过一个复活节，我们也不肯过他的节日啊。所以我们不知不觉这个宗教也有人的成分的啊。所以上帝是绝对的啊，真理是绝对的，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对真理的实践绝对不是绝对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必须谦卑，我们必须承认历代教会包括我们自身都不是完全了，都在不断的接近，更加的接近，但是永远不会什么穷尽。所以我们必须保持一种神圣的谦卑，神圣的开放。虽然我们也有我们的疆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始终还是在不断接近，更加接近的过程什么哎之中啊。然后就看到教会历史上的第二次很大的分化，那就是啊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的什么分化啊，也就是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的什么啊分化。然后这个西方教会啊拉丁教会就走的是一种啊法理学的路子啊，希腊教会走的就是一种啊神秘主义的什么路子。所以你看东正教的时候啊，东正教也有啊修士啊，啊也有啊神父啊，啊基本上来讲，你看东正教的典籍啊，它的仪式都充满了神秘主义的什么哎色彩，它的神秘主义啊远远大于它的信条，远远大于它的法条啊，甚至它的神秘主义吞噬了它的教条。所以东正教不以教义出名，甚至他的神秘主义也吞噬了他的法条。所以东正教不以治理和法治什么出名的啊，到现在俄罗斯的东正教所影响的俄罗斯啊，都没有在教义上，也都没有在法理上解决这样的混乱和软弱啊。然后与此相反啊，这个天主教会他们比较注重教条啊，使徒信经了，贾克顿信经了，尼西亚信经了，贾克顿信亚特纳修信经，也包括天主教的教理问答。他这个 dogma 啊 ，dogma 不是一般的教条，那是合乎圣经的，教会大公会议正式认可的啊，又经过教会几百年反复的验证啊，不光是保证教会解经上的正统，也抵挡各种异端什么邪说，所以得到了众圣徒的一致什么认可。所以天主教是非常富有啊教条或者 dogma 或者是教义啊，他们一般称之为教理，对，都是一个词。然后另外天主教非常重要的是他非常强调法治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天主教它是由这个天主教是由教会法的，而且这个教会法是非常的详尽的。然后天主教的教会法它就是基于圣经的律法啊，然后根据他们的一些 case study 啊，就是案例法啊，逐渐的积累了一个非常成熟的教会法什么体系。那宗教改革的时候，那时候当然上帝也是用马丁路德了啊，但是那时候产生的一些混乱啊，甚至一些宗教战争啊，其实有何产生呢啊，如果我们回头看来啊，当时候罗马天主教把路德定为有罪啊，路德本来是在体系内改革，他不想反出当时的什么 教会。啊，第一，当时的教会没有充分的及时的应对和反省，教会本身存在问题。第二个，路德本身脾气不好，啊，路德脾气比较烈，啊，是说一些啊不中听的、很难听的、没法接受的话的，啊，这也是路德本身有他的什么问题。但是当当时的教会定路德为异端有罪的时候，那路德就当着众人的面把整个的教会法完全什么烧了。那这就意味着路德以及受路德所影响的就完完全全的隔断了与中世纪教会法的什么传统。但是我们学法律的都知道，你任何一个法典它必定有权威的什么解释。当你丧失了权威的解释，只剩下一个孤单的法典文本的时候，是很难应用，甚至无法什么应用的啊。所以这样这个整个的西欧啊，因为路德所代表的这种目中反立主的影响，就陷入一片混乱，甚至宗教战争什么这种的啊。然后逐渐的，路德本身又解释啊，通过大教律问答、小教律问答来解释十条诫命啊，包括清教徒，特别是加尔文，因为加尔文本身就是一个律法师的，这样就重整法律的什么体系啊，这样慢慢慢慢教会和法、教会和社会都得到什么建造。所以中国教会为什么上千年都不成型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人真正的整理过圣经中所启示的律法什么体系啊。律法不那么简单的，律法总是代表制度的啊，总是代表框架的啊，当然也代表一定的标准，还代表一定的什么规范。所以不管是家庭的治理、教会的治理、国家的治理啊，我们都晓得这是常识性的啊，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的。所以说为什么东方教会、为什么中国教会啊上千年来都是不成形状啊，不堪什么一击？因为我们有软件，没有什么硬件啊。这个软件就是我们传福音，我们讲慈爱啊，我们讲怜悯，我们办慈善，我们办教育，但是我们在律法方面、我们在制度层面从来没有突破性的看见啊，从来没有把圣经中的律法、圣经中的制度真正贯彻在教会中，也真正贯彻到国家的什么层面。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是边缘化的，我们是匪夷所思，我们甚至连想都什么不想的。所以教会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软脚下的啊，始终是没有坚定不移的什么立场的啊，始终是我们没有正义的、公义的什么声音的啊，始终是我们扬人鼻息啊。如果皇帝高兴了就让你传，皇帝不高兴了就把你什么赶走啊。所以说我们在民间就慢慢慢慢变成了民间宗教啊，但是我们无法上升成什么宗教呢？无法上升成 civil religion 啊。 civil religion 我们都知道 civil society， 我们也知道有 civil law 啊。 civil religion 是指公民宗教啊， civil society 是指公民社会，然后 civil law 是指啊公民法啊，公民法。所以一个人啊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进入公民社会，我们需要公民法的啊。没有公民法对公民权益、公民身份的界定，那你就只能听皇帝说了算了，那不可能有公民社会的。所以有了公民法你才会有公民社会，是我们一般的翻成市民法啊，其实不是市民法，是什么？是公民法的。有了公民法才有了公民什么社会。但是这个公民法到底从何而来呢？啊，当然希腊了，啊，罗马了，它有这个啊自然法。当然我们昨天晚上一谈到不是自然法，是什么本性法，就是上帝刻在人的什么本性中的，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里，人人心里都有一杆什么秤，啊，借杀人偿命，借债什么还钱，我们称之为天经什么第一，啊，如果这件事情不做，那我们就违背人性，伤天什么害理啊。但是这个人性法啊、本性法或者说自然法，它终极的依据仍然是上帝的什么神圣法的。但是啊，无论如何我们就晓得啊，我们确确实实啊在这个律法和福音的平衡上啊，因为圣经呢既讲律法也传什么福音。所以圣经首先开始是律法书，摩西五经都是什么律法书。 而且律法书在圣经中具有何等显赫的地位呢？这些方面基本上我们没有认识，但是我们看，你看到圣经啊，66卷书，啊，第一个部分就是律法书，摩西什么五经，然后更令人震撼的是，啊，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引证的是否都是罗马书的？他引证的是否都是约翰福音的？他引证的都是什么？律法书上。甚至在这段经文中，当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问耶稣什么是最大的诫命，耶稣说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就是申命记中第6章第4节著名的十码什么祷文。十码在希伯来文中是听啊，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所以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什么爱他。然后我们看到其次也是想法，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出于利未记19章的一节什么经文。所以我们看到，不要说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引证律法书，就是耶稣在回答律法师有关何为最大的诫命，其实也是相反，他引证的是申命记，引证的是什么利未记，在摩西五经中最凸显为法典的乃是申命记和谁呀、啊、利未记啊，创世记、出埃及记和弥书记啊，更多的是属于 narrative， 是叙事型的啊，申命记和利未记，尤其是利未记，那是什么法典式的，我们甚至称之为圣洁什么法典。所以你就看到在耶稣的侍奉中，这个律法书是处于首要的显赫的什么地位。那这就应验了在昨天我们用到这节经文以赛亚书啊42章22节讲的说，耶和华因他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尊什么伟大。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西方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他们在治理上都是法治。所以你看到拿巴马丁路德反出教会，拿巴马丁路德甚至离经叛道啊，没有人把马丁路德秘密逮捕的啊，是给马丁路德公开辩论的机会啊，传达到法庭中去啊，给他为自己辩护的什么机会。那你想到在500年以后的中国，那你有可能言论不当的张志新就把什么把喉咙都给你割断了啊，所以根本你没有一点点 due process 那个正当什么程序的，不跟你说话的权利和余地的。那样你就知道，哪怕是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西方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已经解决了法治的问题啊，包括教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都已经什么解决了，人家是进行深度的改革，深度的文明化，从中世纪的文明的积累，然后进入了近现代的什么文明啊，不是从黑暗，不是从野蛮然后啊改革的，而是从已经有的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进行什么改革，这就进入了近现代的什么文明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66卷书中，摩西五经就被称为 Torah， 也就是律法书。所以当耶稣讲道的时候，耶稣教训的时候，耶稣总是说律法上的话，先知的什么书和诗篇上的什么话。耶稣服侍的那个时代啊，旧约圣经经过伊斯拉的编辑已经解集什么成典啊，包括到现在的犹太人啊，都是把旧约圣经分成什么3个部分啊，也就是律法书、先知书和 Holy Writing 圣著。但是在律法书、先知书和圣著中最显赫的是属于律法书。律法书奠定了根基，奠定了框架，奠定了标准。先知书呢，就是对于律法书的解释，然后那些圣著、那些圣卷、那些历史书不过是给我们显明历史的教训是什么， 我们在历史中能够发现的规律是什么，这个历史的教训，这个历史的规律，我们就可以啊用中国人知道的八个字来概括，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亡。但是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这一个更深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我是顺天？我怎么知道我是什么逆天？我怎么知道我是替天什么行道？所以你就知道历史上所有的宗教啊，所有的帮派，所有的人啊，不管是皇帝天子啊，还是这个布衣百姓啊，甚至是土匪相马，大家知道什么叫土匪相马吗？土匪相马，相马，相马是山东的土匪，对，水浒传里的，水浒传里的土匪是打着什么旗号？人家不是说是杀人越货的，人家水浒传里的土匪的旗号是替天行道的，而且人家要建那个教堂叫聚义厅的，啊，是高举公义，高举什么天意的，所以就看到连土匪都是替天行的，连土匪都要聚会的时候是聚义什么大厅的，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被这些啊政治上的、宗教上的、民间的名词什么蛊惑，关键到底他在什么哎讲什么，啊，所以这个方面，当我们讲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其实这个天意啊，你就看到申命记29章29节。在旧约圣经啊，《申命记》29章29节，
29章29节，没有29节，
《申命记》《申命记》29有，嗯，好，我们找到一起读，一二三，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啊。这节经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分水岭式的经文啊。这节经文讲的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人的悖逆或者各种各样的巫术啊，各种各样的占卜，各种各样的算命，他们都是试图知道上帝什么隐秘的事啊，窥探上帝的什么奥秘啊，交鬼的、算命的、占卜的，这些都是上帝说什么恨恶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那这个明显的事是什么呢？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什么一切话。那律法就是上帝显明的旨意，叫 revealed will。 所以当我们学习的时候，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是顺服上帝显明的什么旨意。所以如果我们违背上帝显明的旨意，那也就是指上帝的什么律法书，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是我们是违背的是天意啊。因为律法向我们显明的就是上帝的性情，上帝的什么旨意，上帝让我们如何来服侍他，如何来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来相称的。小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当我们讲到律法的书的这个显赫位置的时候，在圣经66卷中，在这个上帝的旨意啊逐渐显明，圣经逐渐沉淀的这个过程中，首先显明的、首先沉淀的，甚至我们说是奠基性的，那是谁啊？摩西五经。然后其实我们就看到是先知书啊，当然旧约圣经中最早的先知书，我们一般说以赛亚书了啊，一般这不是准确的啊。最早的先知书是哪一卷呢？约书亚记啊。因为摩西是谁啊？先知。摩西死之前，上帝就兴起谁啊？约书亚。摩西也为他什么祷告，约书亚就接替摩西成为当时以色列人的什么先知的。所以约书亚记
啊，在犹太人对旧约圣经的划分中，在耶稣基督所讲的律法上的书，先知的什么书啊，以及诗篇所代表的圣著。所以我们看到在先知书中啊，约书亚记是第一卷，但是当先知这个职分和恩膏临到约书亚啊，约书亚要代替摩西带领新代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首先讲的是啊，你就看到，你可以快快看，在约书亚记啊第一章第八节，所以今天的先知啊，啊，我在教会中啊遇到很多自称是先知人物，啊，当然也是先知了，只不过是假先知，多是什么又多。这个真先知的第一个标记就是陈明上帝的什么律法，第二个标记就是根据上帝的律法对罪恶进行审判，或者对罪恶进行谴责，啊，对罪恶进行指证，啊，第三个标记，先知不光是啊指责罪恶的，啊，先知还要传讲福音，啊，先知还要劝诫子民，你们要认罪什么，悔改，啊，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什么存留，但他也断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的，哎，这是先知的信息。啊，如果先知不传讲神的律法，那他就不会指责罪恶，他就不会传讲悔改的什么福音。啊，这样的先知最多是外邦的先知，啊，说的更直那是什么假先知。啊，因为现在很多，特别是灵恩派教会里，啊，很多人自称有先知的什么恩赐，然后说，哎呀，这个先知的恩赐为你祷告，啊，上帝要重用你，上帝让你带团队。这是那是的，就发表类似的很多的所谓什么语言，这些都是没谱的啊。这其实真正的先知呢，一定会用神的律法做什么标准，而且最合适的最有标准的语言都是根据律法发出的。比如说凡动刀的必须得什么刀下，你凡违背神的律法的，若不悔改，你必要什么灭亡。所以这个先知的预言呢，不是天气预报的，即使天气预报它也是根据法则进行什么预报的。所以先知的预言不是事情成就不成就，先知的预言关键是根据神的律法发出谴责，啊，发出定罪，更是呼吁人认罪什么悔改的，这是先知信息的核心。所以你千千万万不要把那些预测人的啊，预测式的啊，包括我们啊，大陆我们有一位可爱的弟兄啊，高律师啊，发先知预言啊，上帝启示他，上帝向他说话。2017年共产党崩溃啊，这叫高级假先知啊。我们律师都是做高级假先知啊，一不小心啊，就哎呀，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啊，受很多苦。啊，但是也不一定真的是为义受苦的，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就狂热加狂妄，啊，上帝让其灭亡，必先让其什么疯狂，啊，这些教会内部的人也是，都是同样是，啊，这个方面我们对于任何啊受一定冤屈的人，我们都有深刻的同情，但是我们不能够妄称主的什么名的，啊，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啊，上帝给我说话了，上帝怎么跟你说话了？啊，昨天晚上梦见个白胡子老头，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是上帝嘛，那真的是国之将亡必出妖孽啊。这些尤其是教会混乱的时候，社会混乱的时候，都出一些类似的人物啊，这些妖言惑众啊，然后是这个啊登高而呼降者什么云集的。你看洪秀全建的教会大不大？拜上帝会。那跟随他信主的人多不多？几千万上亿啊！所以啊，在社会混乱、教会混乱的时候，会有这种大规模的啊，非常有 charisma， 非常有个人什么魅力的那种个人的魅力啊， 啊，靠着主的恩典，神炼虚我了，我就见到过、遇到过类似的若干的几个人物。那你要是一不小心啊，他那个人气，他那个磁场，他那个魅力强大不强大？
强大，
非常强大。这不是理性的事情，有的时候不说，有属灵的事，觉得是不知不觉你就被他什么蒙着就走了。好，然后我们看到，河南一个啊大医端头头啊，尤其我们看到他，哎呀，我60岁的时候，看到天开了，三位一体的上帝向我显现，三个白胡子老头，每个前面一张桌子，每张桌子上放着一本圣经，你就知道你没有判断力，你一不小心就被他什么蒙了。啊，所以这种假先知是多之什么又多的，啊，所以这些方面，真的只有一个，但是假的是什么无数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啊慎之又慎。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到约书亚记啊第一章啊第八节就说到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什么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些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是什么顺利。所以你看到先知书首先强调的是什么？首先强调的是律法书。你如果不强调律法书，你根本不是耶和华的什么先知的啊。所以这个方面你就看到啊，甚至圣著部分的印证。你看到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中很明显的讲了，哎，先知到底做什么。在旧约圣经的单一理书啊，单一理书的第九章啊，第九章的第十节啊，第九节到第十节，在单一理书第九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说，主我们的上帝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什么违背了他。然后底下讲，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什么律法。他弟兄姊妹，你看，根据丹尼在圣灵默示下记载于圣经本身的这样的祷告，那上帝的众仆人众先知，他们首先向上帝的子民陈明什么？陈明神的律法书，陈明上帝已经显明的旨意。真正的先知绝对不是说，哎，我昨天晚上又做梦了，又到天堂转了一圈，又到地狱转了一圈，妖言什么惑众，这绝对都是妖言惑众。为什么呢？第一，它是假的，你能验证吗？你验不证。第二，它是真的，对你能有益处吗？他到天上一圈你也去不了啊。再说他到天上一圈是到底到哪个天啊，他见到这个见到那个，说圣经都是上帝说什么默示，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什么有益的。假先知的一大标记就是勾引人离开圣经，尤其是勾引人离开上帝的什么律法书啊。这个在生命记中判断假先知的时候啊，是有关的什么标准的。不管你说的话或者应验不应验的，就是假先知，应验了也不一定是什么真先知啊。因为魔鬼的使者也有可能行神迹什么其实，但是不管你所说的应验还是不应验，只要你勾引上帝的子民离开上帝的圣约和律法，你100%的是什么？是假先知的啊。所以你看到先知书的啊最后一卷啊是马拉基书啊，请大家翻到马拉基书，也就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当然马拉基书中啊很多地方啊从头到尾贯彻到啊神的律法。你在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七节，这儿讲的祭司，我们知道先知是要向神的子民陈明上帝的什么律法，祭司是要向神的子民常规性的教导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你看到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七节，我们一起读，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 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先知有的时候我们被称为上帝话语的出口啊，有的时候我们称之为神人啊，有的时候称之为上帝的什么仆人啊。但是这这个其实人应当由他的口中寻求上帝的什么律法，即使关键是教导什么律法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书卷中啊，你看到历代之下，在旧约圣经历代之下啊，历代志就像东周列国志一样啊，是讲的历史，然后从历史中得出什么教训啊。你就看到历代志下十五章的第三节啊，十五章的第三节找到了我们心中，说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没有律法，已经很久啊。这节经文也应验在今天我们华人教会中。那以色列人能不拜神吗？我们说以色列人肯定是拜神。那以色列人犹太人能不守律法吗？肯定是守律法的，这是我们相当然了。但是圣经中记载历史的教训是什么？以色列人是拜神，但是他不信什么真神。就像当初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一到山上去，那个摩西不知道哪里去了，然后他们就奉献上各种各样的金器银器金银首饰，然后就胁迫亚伦建立了一个什么金牛犊啊。你就看这人啊，太容易走向偶像什么崇拜了，可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有何功用呢啊。今天我们讲的比较琐碎啊，像改革中一般的讲啊，约束人犯罪啊，第二个让人知罪悔改啊，第三个作为圣洁生活的什么标准啊。路德宗呢更多的强调前两点啊，律法是啊约束人犯罪啊，律法是让人什么知罪悔改。改革中更多的是强调律法的第三大功用，也就是律法作为我们圣洁生活的什么标准。所以你仅仅强调消极的方面、负的方面，那这个律法就丧失了它积极的什么功用。那上帝赐给我们律法不仅仅是不让我们犯罪，不仅仅是让我们认罪悔改，关键是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什么相称的。所以你就看到福音派哪怕他们强调律法，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律法的消极性什么功用，但是对于律法的积极性功用远远强调不够，甚至基本上不以什么来强调。但是上帝赐给我们律法，上帝赐给我们以色列人律法，上帝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都是为了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什么来相称的。我们不排除不否定其他的功用，但是主要的功用应当是让我们过圣洁的什么生活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历代志下十五章这节经文说以色列人不信真神，那我们知道终极而言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啊，个人求告自己的神，甚至在商业化物质化的社会啊，有啊，我们也讲顾客就是上帝啊，有奶就是娘啊，无时不登什么三宝殿，那个人都在求告自己的神啊。孔子也讲穷则乎天啊，这些都是这种宗教倾向，这种宗教信仰你是不可什么避免的啊。我谁也不拜，我就是拜毛主席，那这也是偶像什么崇拜，也是你的信仰。所以我们新教讲到律法的这三大功能，但是麦蒙尼德啊，他是一个犹太教的著名的拉比和经选家，他就讲到上帝赐给我们律法两大目的，一大目的是破除偶像崇拜。所以你看到十条诫命，每一条诫命都是破除偶像崇拜的。说在我面前你不可有什么别的神，那当然是偶像崇拜啊，你不可制造偶像，不可买偶像，不可向偶像什么下拜，当然是破除偶像崇拜啊。然后第三条诫命讲的不可妄称主的什么名额啊，你那也是 把主的名本身当作一个偶像崇拜，你没有用敬畏之心，因为主的名不是个偶像。当我们称呼主名的时候，主的名就等于主什么？他自己。啊，你不能够利用主的名，哎呀，你买我这个产品，因为我是基督徒，你买吧。啊，你就知道这是偶像什么？哎，崇拜。啊，这就把耶稣基督的名当作一个灵丹什么妙药，啊，工具。哎，这个时候已经是偶像什么？哎，崇拜。啊，包括这个啊，我们看到啊，甚至包括啊，安息日的诫命。那安息日你为什么不安息呢？你把工作当作什么偶像？你把挣钱当作什么偶像了？把家人团聚当作什么偶像了？啊，那你为什么犯奸淫呢？你把性生活、性快乐当作什么偶像了？这个偶像崇拜多不多啊？多指什么诱惑？啊，你为什么偷窃呢？你把财产，你是拜马门的，啊，你把钱财当作什么偶像了？啊，不可杀人。啊，这些方面啊，当然圣经上最后总结说，贪心就是什么拜偶像啊。所以拜偶十条诫命有两条诫命啊是贯彻性的啊。第一条诫命是贯彻性的，你一切的罪都是在上帝面前有什么别的神，然后你一切的罪都是因为起什么贪心。所以这两条诫命是贯彻整个十条什么来诫命。所以我们看到，哎呀，前天我就有点非常无奈啊，一个弟兄站起来就讲，王牧师，神的律法都是管外在行为的。哎呦，我说你对神的律法有多少研究啊？十条诫命最后一条诫命就落实在不可起什么贪心。其实每个诫命都是既管到人的行为，也管到人的什么心态。那这是都是完完全全都是这样解释的啊。但是今天我们既不研究啊，也不学习啊，我们还要好为什么人事啊，更要混乱什么啊真道啊。今天教会就有点那种三国演义的味道。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祭司关键是什么？殉毁的。殉毁也就是什么教导的。那今天教会为什么被边缘化呢？为什么今天教会需要认罪悔改？因为今天教会没有殉毁的功能，今天的教会也不再讲解上帝的什么律法了。啊，今天的很多地方的教会好像是一个俱乐部，看看谁跳得好，啊，谁唱得好，啊，谁讲见证把人感动的掉泪，啊，然后再掏钱。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教会甚至啊，天主教的教会是祭坛，啊，弥撒献祭，啊，是也是偶像崇拜的，啊，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够了。然后我们看到宗教改革的时候，教会的中心是讲坛，讲解神的什么道。现在你看很多教会，尤其是灵恩派的教会，没有讲坛了，都变成什么舞台了。你去看看那教堂布置，你一看那个哪有讲坛？讲坛最多是放在一个角上，而且还可以随时抬走。哎，然后让大家进行宗教什么表演啊？这些方面你有自己观察自己分析。所以今天的牧师啊，真正研究圣经以祈祷传道为念的也是少之什么又少啊。牧师好像啊 CEO 啊，好像是带领做慈善的啊，天天这个啊，有一个老牧师讲啊，牧师就是教会的骂桌布，哪个地方脏就往哪里骂，也是很有意思啊。然后北面又有对牧师的鉴定啊，传道随传随到。那为什么呢？因为牧师整天在家里，整天在办公室没事干，都认为传道随传什么，哎，随到啊。对牧师有很多很多的鉴定，对教会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但是基本上丧失这个殉毁的什么哎功能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讲，说遵行这些诫命有教训人什么遵行。然后我们看到大使命中就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人们什么遵行。和教会那是基督的学堂，那是圣灵的学堂，那是至高上帝的什么圣殿，教导我们的地方。但是今天教会，今天甚至牧者大多数丧失了那个教导的什么 功能。那过去甚至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那牧师出版的神学书籍，牧师出版的教理问答，甚至是牧师出版的讲章，要占当时出版物的80%什么作用。现在牧师要说写书就不务正业啊，所以人不再把牧师当做一个什么学者啊。我一位朋友他在哪个大学做博士生导师啊，他说哎志勇你别在教会里混了啊，你在教会里混有什么意思，谁把你当做老师，谁会支持你研究，你研究的成果谁会学习啊？啊，你到大学里来啊，几年很快是一个得个博士学位啊，我介绍你进个一流大学，那你很快就成为硕士生导师，再几年成为博士生导师。你看看你这些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招的这些学生，人家学习不学习，读导师的什么书，要摸准导师的什么路子啊？如果导师是自然法学派，那你是实证法学派，你肯定不过关的啊，除非是很特别很特别。所以你看到这个教会里面的教训，本来教会是教训的，本来大学就是由教会什么产生的，结果教会反倒不教训，本来教会是实行门徒什么培训的，结果教会里面有门徒培训。那大学教授的这个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重视不重视学生啊？很重视啊！啊，你看我在北大不算是好学生啊，但是无论如何我导师沈宗岭先生啊，毕业了找工作，那沈老师说志勇给你写个条到中共中央党校华林教研室，哎呦把我吓死了，我还没进过那个门，我何等何能能够到中共中央党校什么教书啊？导师叫去就去吧，找你师兄，正好一个师兄在那里，一见面，哎，谁谁谁谁谁，哎，沈老师怎么样？我说沈老师挺好的，沈老师让我啊来看看啊，他给你写个条啊，好啊好啊，哎，赶紧安排看看怎么安排程序，什么时候调过来？为什么中共中央党校的工作这么好找吗？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同样有一个什么
师兄关系，
导师师兄关系，你就看到这个大学的这个圈子，这个门徒培训的关系和圈子。重要不重要？至关什么重要的。那今天在教会中你就根本丧失了那种教训了，门徒培训了，没这回事的啊。常常看牧师，哎呀这次牧师讲的挺好，就跟看表演一样啊，打打分之类的啊。所以说过去啊，清教徒时期，你像约翰欧文是牛津大学的什么副校长，有的人说他是牛津大学的副校长，但是你要知道郑校长可是护国公克伦威尔的，所以他这个副校长就是什么郑校长啊，他是非常有学术什么研究，同时他是又是什么牧师。那个时候的牧师啊，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包括到现在很多英国荷兰美国，那你一定是学者性的牧师，教牧性的什么学者。如果你牧师本身不能够是一个学者啊，不能够有门徒到什么师傅，那你怎么带领啊不信者成为信徒，信徒成为什么门徒，门徒成为什么师傅。那今天教会牧会为什么难啊？啊，因为大多数都是不信者，他不知道自己信的是谁，甚至包括我们带领教会的也往往是耶稣讲的瞎子什么被人瞎死啊，比较好的就是大孩子带着什么小孩子也不错了，已经质量就很好了，瞎子带瞎子的质量有问题的。但是无论如何啊，你就看到教会里真正信的明白的少之什么又少，而且真正想信的明白的也是少之什么又少。而且耶稣也不是呼召人做信徒的，耶稣呼召人做什么门徒的，来跟随我啊，我要让你得人用什么得语。当然啊，我常常讲这段经文， I will make you fishers of man， 不是让我们得人，也不是让我们得语。耶稣不是让我们做干活的，耶稣说 I will make you fishers of man， 我要培养你使你成为什么师傅。耶稣不是让我们得人得语的，就要把你培养成什么师傅。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呼召人做他的什么门徒， 到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什么出徒了。耶稣说：“你们去，你们传，你们给他们什么施洗，你们给他们什么教导，他们就从门徒成为什么，成为师傅了。”所以说，耶稣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传道授业。耶稣最重要的工作不是行神迹奇事。耶稣在福音书中明确的讲，我是特为教导什么而来的。耶稣在很多地方必是大神，只医治了一个人，很多地方不医治的，哪怕医治了很多人，那些人跟随耶稣，而且强迫耶稣什么做王。那耶稣说，因为你们见了神迹，因为你们吃饼什么得饱，你们心里并不什么信我的。所以这些方面耶稣大量的时间是培训什么门徒的所以门徒和他同吃同卧同行逾越节的宴席就是耶稣和什么门徒，不是一般的门徒，是什么从门徒要到成为什么使徒的。今天我们教会中从门徒成为使徒，门徒啊就是你要谦卑受教能够学习的，使徒呢就是你能够传递信息了，你能够承担使命的。当然任何概念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使徒是指耶稣基督直接什么带的，也包括保罗，他们写的这个经卷就成为圣经正典的什么一个部分。但是广义的使徒就是说你从门徒学到一定的功夫得着信息了也能够一身什么作则，然后你领受了，你遵行了，你再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别人，把别人教到什么遵行的程度所以我就常常给大家讲，大使命的核心啊不是传福音的，甚至大使命的核心也不是门徒培训的传福音是招生什么入学传福音说来呀，来做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是招生入学的，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什么施洗，这是什么 orientation， 这是叫注册入学，那就是这样，正式注册入学。然后注册入学以后，你就要开课。然后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开始什么？给他们讲，给他们教。然后教他们教到什么程度呢？教他们听了、默想，还能够什么遵行。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毕业典礼了。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得到的赏赐就是耶稣与他们什么同在。”耶稣不仅是与那些门徒同在，也与门徒所带的门徒什么同在，因为耶稣应许什么，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什么我，不接待你们的就是不接待什么我。所以你看到大使命的核心啊，今天很多教会是以传福音为导向的。你传了多少福音了？我传了2000个了，生了2000个孩子，结果是这2000个孩子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哎呦，你这害了多少人啊！你想想，你一个人生了，我们做母亲的，你生了几个孩子，生而不养，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那是做多大的孽所以今天你就看到很多人信主了，很多人觉知了，但是没有得到什么牧养，这个问题太普遍了然后我们传福音以后，如果教会不好，你不愿意让他参加教会，如果你在教会里你是受伤的，你在教会里受打击的，甚至你是被教会赶出门的，你还劝他进教会吗？你就看到很多人传福音，但是很多人自己也没有好的教会生活很多人甚至也不参加什么教会所以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什么施洗让他们加入基督的学堂，确确实实做基督的什么门徒当然你要说来话长的话